可能我们所遇到的佛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种地步？我们要反省啊！什么原因呢？迂回的路子走多了，我们不是走直路，我们走弯路，尽走岔路，亏吃在这个地方啊！叫你走一条路，不相信。不肯认真去干，啊，喜欢走岔路，喜欢搞迂回，啊，搞到无量劫都不能成就，啊，什么时候你能修行正果呢？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开始把一切路子放下了，走一条路了，那你那一生就成就了。啊，我们这个才明白，才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决定一门深入。啊，决定不再走两条路了。我们才有指望啊！啊，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啊，没有二念啊，那就恭喜你了，你这一生就圆满了。最后第十个叫漏尽通。自知自己这一生圆满，不受后有啊，这叫漏尽通。这一条难，在小乘。阿罗汉证得六通，有六尽通。三国以前只有五通，没有六尽通。六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没有断尽啊。六尽是烦恼断尽。业障完全消除了才叫漏尽。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小乘只讲见思烦恼啊，这是很粗的烦恼，见思烦恼断尽，跟四果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不受后有，就是不会再到六道里头来搞轮回了啊！除非什么呢？他到六道里面来实现，来教化众生啊！他六道进出很自在呀，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六道里头有众生，语言成熟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啊，这是小乘。这个经上讲的是大乘啊，如来所证得的漏尽，那是见色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所以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尽了。这个涅槃叫究竟涅槃， 在设法界里面，不受后有啊，不是在六道，在设法界。虽然证到这样究竟圆满的境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他还是不会离开六道，不会离开设法界啊。为什么呢？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依旧是迷而不觉，所谓是道家慈航。来帮助六道十法界苦难的众生，只要没有超越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都是在这个里头受苦受难。诸佛如来要帮助他啊。那么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非常的明显啊，你看看这是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是杂神众啊，啊，阿修罗夜叉，下面是摩诃罗伽，杂神众啊。我们读这么多的，这么多人，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啊，不是真的杂神啊。应以阿修罗身得度，就现阿修罗王；应以罗刹身得度，就现罗刹王；应以夜叉得度的，就现夜叉王。诸佛菩萨化身变现，如果真的是阿修罗啊，是罗刹夜叉，怎么有能力参与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里头当机的是什么人呢？41位法身大士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啊，不是普通人，不是凡人呐。啊，换一句话说，六道里的天道没有资格参加，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资格参加啊。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么多天人大众大神众啊，这晓得全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啊，正是所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要以平等心来观察啊。为什么呢？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哪个是佛菩萨化现的啊。如果以共高我慢的心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相信你一生当中得罪许许多多佛菩萨。佛菩萨虽然不会怪你，但是你自己造下的业必定产生障碍啊，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开智慧啊，障碍你解脱正果 这必然的现象。啊，我们读华严经最低限度要有这个认知。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谦虚卑下忍让。啊，要修真诚恭敬。这是在华严经上得到的呀。第三句说能令助力皆圆满，这个助力范围就广了。舍利，这十种舍利，前面说过每一条里面所含的理事都是无量无边无有止境的，啊，那么这一句第三句是在讲呢，这个许多宗教里头我们看到赞美上帝，赞美神圣有两句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一句偈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能力，这个助力就是能力啊。事出事法里头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他做不到的啊，真正是万德万能，万德万能不是赞美的话，是事实啊。可是诸位要记住，万德万能就是我们自信的本能啊，他有我也有，我们大家通通都有。现在的问题，如何将我们自己啊万德万能呢发掘出来，啊，我们现前要得到受用啊，这才有价值有意义，虽有不起作用还是等于没有。那么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么一桩事情而已啊，如何恢复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啊，本具的相好，相好就是一真庄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经上看到毗卢遮那的一真庄严啊，在往生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是自信本具，不是外来的啊，是一切众生通通都有的啊，此高床王所料之啊。那么这是高啊，这是这个立坏高山夜叉王，这属于北方天王的一位也。每一段里面举了十位或者是十一位，这个用意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族类一个族群，他们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是一样的啊，都是无量无边，随个人的根性，随个人的爱好，我们从这个里头去体会啊，不是一个族类呀学一个法门，不是的啊。从这里看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啊，门门都成就无上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掀开经本，第五，摩诃啊，摩诃罗伽王啊，前面一大段很长的经文介绍过。四天王，这个是佛家常讲的八部护法，前面的四种，后面呢还有四类，经文还是有相当的分量。四天王在佛家教学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华严经》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每一类，这是略举十位做代表。我们知道十。在华严经是表法的，代表圆满的意思啊，而不能够把它当作十个人看待。每一个人代表这个法门里面的一份啊，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是部分某一个部分，这个怕大家不好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很大，业务上啊分成许许多多的部门，啊，这个大家比较好懂。那么每一位天王，就像一个大公司一样。那么底下举的这十个这算小王，就等于是他各个部门的总经理，各个部门的主管你们看到他们的得法他们的赞颂，他们的报告就晓得这个公司的业务是多么的广泛。从这些地方我们去思考去体会，晓得这个境界深广无尽，通常我们为初学介绍只是设一个纲要而已，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呢，这是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修学就不能成就了这个是不能不懂得的。佛法的基础的基础，根本的根本，这通常讲的道，道是讲宇宙现象的根源啊，从日常生活当中来说我们说事的根源而不谈理的根源，完全在现象上修学，那就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跟我们讲的净业三福一共三条，是一句第一条讲的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 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经行者，这个是行门的总纲领。啊，你修什么呢？就这些例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所以佛说这个三条是一句，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如何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这四大天王就是根本，就是教你怎么落实的护法嘛。啊，是护法护自己。啊，不是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需要人护了。啊，护法护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神护我们自己的？不是的，神教导我们啊，我们懂得了，明白了，就晓得怎样护自己了啊。东方，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啊，把上面的文呢做个总结。东方持国天王，我们想想他名号里面的含义啊，持是保持啊，国是国家了，国土啊，啊，那么这是从大的一个国家里面来讲，从缩小范围缩小呢，如何保持你的家？再缩小呢，怎样啊，保持你的身？啊，我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德行、学问、事业都能有成就，立于不败之地啊，这是持身呐，啊，一个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从你个人做人啊，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持国天王教我们一个原则，负责尽分，负责任尽本分。我们先前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我应当要尽哪些义务，入佛都讲得很透彻，啊，儒家所讲的五伦十义，啊，义是义务啊，啊，你在家庭里面，你是父亲的身份，你对你的儿子是父慈啊，儿子对父亲，儿子的身份，儿子要孝顺的，啊，父慈子孝。兄友，哥哥要友爱弟弟，弟弟要尊敬哥哥，啊，兄友弟恭啊，啊，丈夫跟太太，啊，夫义，夫听，啊，先生要有道义，啊，做太太要顺从啊。我们现前在社会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义务应该要做的啊，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有罪过啊，就错了啊，应当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不能鞠躬啊，更不可以傲慢了，是你本分应该要做的 啊，这样才能够护持自己，自己这一生在一生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事业、功德了。这佛家讲的，啊，家庭，那么你家庭决定是兴旺。后裔人才辈出啊，那么在国家从国家领导人到这个全国的人民都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国家决定强盛啊，相国决定长远啊。所以中国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一进来就被中国朝野欢迎。为什么呢？基本的教学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是以孝道为根基，以师道来完成的，啊，佛法也是如此，啊，也是讲的孝道师道，啊，所以你看他第一句话孝养父母，第二句话奉事师长，啊，这跟我们中国，啊，古圣先贤理念呢完全相同。那么在中国圣贤人传下来的纲领，而佛教导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微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结合成中国辉煌伟大的教育。这汉武帝高明啊！啊，汉武帝制定中国教育政策的时候，啊，佛法还没有到中国来。那么由此可知，中国这个教育制度并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可是明帝以后，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佛教教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帝王亲自主持来推动这个教育工作，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习里面讲的很多了。佛教教育场所名称用寺，你们懂得寺什么意思？寺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构，是永远建立的，不可以废除的。啊，寺有中国这个子嗣的意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可以变更的。啊，这个机构不可以撤销的。这才称之为寺啊！啊，所以这个名称从汉朝建立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啊，因为它的意思太好了。佛陀教育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所以这个教育机构也称寺。现在很多人讲到寺跟庙连起来，错了，寺不是庙。庙不是寺，啊，庙是什么呢？庙是从前帝王祭祀他祖先的场所，啊，你们到北京看到故宫有太庙，啊，平民祭祀祖先叫祠堂，帝 帝王祭祀祖先叫太庙，所以庙是祭祀鬼神的，祀是政府办事机关，跟庙怎么能扯上一块？现在画上等号了，糟糕了，就完了啊！现在寺跟庙的时候画上等号了，那不应该了啊！佛法衰了，这佛法变成宗教了，我们要懂得，要明了啊，要把佛教本来面目找到，不能被现前这个迷信蒙蔽了我们啊，我们在佛法里面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啊，才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叫我们过好日子。啊，过自在快乐的日子。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学问，里头决定不给你谈玄说妙啊，字字句句都有真实的受用啊，这么样的一个好东西被埋没了，你说多可惜啊！我们发现这非常幸运，我们找到了，就有义务、有责任、有使命感，把它介绍给全世界一切众生。这在佛法术语里面叫弘法利生呢。啊，弘法利生就是要把它介绍给广大群众啊。啊，我们自己得到的好处利益了，也希望别人都能够分享。啊，绝不是自己专利。特别是帮助现代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啊，他确确实实啊，道道地地的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他是智慧的教学啊，是高度艺术的教学啊，你看用这些名词术语啊，用这些天王神众都是表法的啊。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伊斯兰教的讲演，伊斯兰教里面有许多也是表法的啊，他们的表法意思也是深广无尽的，那就看学习的人、讲解的人，你能够其如多少啊？你入得浅，当然你也能介绍就浅；你入得深呢，你的讲解就深了啊。怎么样其如？要有方法。这个四天王就是头一个方法啊，我们负责尽职，牺牲奉献啊，要做到恰到好处啊。东方持国天王啊，手上拿的是琵琶啊，这是个乐器，代表什么？代表中道啊！啊，琵琶是弦乐器，啊，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那是恰到好处。告诉我，处事待人久，日常生活都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能过分呢，也不能不及。 这个样子，你的事情就办得圆满。还要记住，世间苦人多，人为什么这么苦呢？这也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都叫我们受苦的，上帝未免太残酷了。佛说得好，苦乐不关别人，是你自己造的因呢。你自己造的善因，那你这一生得福报；你造的恶因呢，你这一生得苦报。原来世间有人享福，有人受苦，原因在此地。你真正明白了，我们现在生活很苦，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行不行呢？行。多修善，多积德，这是正道啊！你决定可以得到收获。如果想尽方法去坑别人、骗别人，我们自己来享一点福报，那这是苦中加苦。你骗来了，你种种不正常的手段你得来了，你所得到的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话怎么说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譬如你有一百年的福报，这个福报是苦日子啊。你能过一百年吗？你现在不甘心受苦，敲诈别人、欺骗别人，种种不法的手段获得了财富，财富现前，你享受了，不到五十岁你就死了。什么原因呢？你把你一百年的福报通通拉在一起享受，享光了，虽有寿命你财富没有了。这是叫落尽人亡，是这么个道理。如果真的能够骗人，能够骗得到，能够敲诈人，能够敲诈得到，佛都拜你做老师啊。为什么呢？佛做不到，你有本事做到，那还得了啊？做不到的，不过是把自己后面的福报提前来享受啊。你在造罪业，享受完了的时候更苦啊。这是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如果想真正想改善我们物质生活，佛说了，你修因。人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布施来的，财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是因缘果报，你懂这个道理，这是真理。世间法不出因缘果报，佛法也不出因缘果报。华严经，古来祖师看学这部经，五成因果。法华经一成因果，都离不开因果。你修什么因你必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修善因一定得善报，造的恶因决定得恶报，修善因得恶报，造恶业得善果，没有这个道理。这些事佛讲的最透彻。 我们要明了，要认真好好的依照佛的教训去做，不要着急，逐渐逐渐你的生活环境就改善了。我们读书人做学问的人都相当辛苦，为什么呢？收获了财布施。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那世界名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一生穷困的，教书拿钟点费，拿一点薪水过日，待遇很微薄。许许多多参考书籍想买，没有钱，买不起。我们学佛以后知道的，他前生的法布施多，财布施少，所以他有聪明智慧呀，他没有财富。物质生活很困难。翻过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企业家亿万财富，听说小学都没毕业没念过书他发那么大的财，做好多的事业，许许多多的 boss 都是他手下都替他办事对他都非常尽忠这是过去生中是财布施多，法布施少用佛法理论来观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健康长寿啊，必定是仁慈之人，人民爱物对小动物都爱护，都不会伤害他，这种人长寿啊，健康长寿素食是无微不食。决定不害一切有生命的众生这个人得健康长寿所以懂得什么样的因，我们反过来一想他就会得什么果报，看现前什么样的果报，也能够联想到他过去造的什么因我这一生跟方东美先生很相似，所以我很清楚一点福报都没有，前世没修嘛前世修的法布施，所以有一点聪明智慧这老师给我讲东西我一听就懂不费力气前生修了法布施，没有修财布施所以我这一生当中不敢见道场决定不可以做住持当家，为什么？没有福报，那一种人要有大福报才行你没有福报不是害苦自己所以晓得自己没有福报，这个小事情让有福报的人去做东方天王教给我们这样的落实南方天王叫正长我们听听正长这个名词的意思，现在所讲的提升求进步儒家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就是这个意思日新又新，佛 法里面讲的勇猛精进，所以佛法哪有落伍的啊？哪有什么跟不上时代的？这话都颠倒了，都错误了。永远不断在精进，这是领导世界，站在世界前端的，不是跟在后头啊。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哦，我们要跟上时代，这话错误。你说跟上时代，你永远跟不上时代。啊，你看70年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臣佛法。解决问题那是领导他们的，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怎么会跟到时代后面呢？在后面呢，那跟上时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今天很可惜，真正认识佛法的人不多，那了解的更少。